事隔半个世纪，上山下乡似乎出现重启的迹象。2020年秋季，中共七部委同时发出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鼓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2月23号又发布有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同时，中共各大官媒及知名学者亦都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吹风造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号刊文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壮举。北京大学教授于鸿钧亦都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洪炳奇指出，应届生到城乡社区创业，换言之就是到基层工作。自从2019年中，中国共青团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农村振兴青春建工行动的意见，计划将会在2022年前动员上千万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农村发展建设。何先生大学毕业之后，父母就在天津老家为他安排了稳定的国企工作，但是他因为年轻气盛，不满国企单位的安逸工作，辞职决定参加人才下乡计划，去农村锻炼自己。
我是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当时也是家里头在城市里面拥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呢，因为年轻有闯劲儿，总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太安逸了。
何先生说，他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当时屋企里面的帮助在城市里面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而他自己因为年轻有创劲，总是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工作太安逸，所以他就辞了职。当时正好赶上天津这边有一个考试，招募高学历人才去下乡去实现完成国家的一些政策，譬如农村振兴等等。当时他想的是趁着他年轻有干劲，可以在农村这片土地大有作为。如愿落户农村的何先生并没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生通过层层的筛选进入了乡镇之后，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这些令到他不单止有些失望。
在我就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我们这一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重视。毕竟我们相对于其他政府的普通职工来说，我们是有高学历的。
何先生说，在他就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是他们这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毕竟他们相对于其他农村政府普通职工来说，他们是有高学历的，上面将他们招募过来之后，他们并没有分发到他们最开始考试的时候的那个岗位，而是好像普通职工一样放到各个部门去完成简单的工作。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从中共的理论上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和努力劳动的差别。但实际上，上山下乡的目的除了表面上为了解决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将革命热情未减、思想依旧活跃的知识青年赶出城市，以巩固政权。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及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上山下乡是无事亦或是杂事，他们的相同点都是通过将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使到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青年农民化。
你知识青年也好，你知识分子也好，那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嘛，因为他有知识嘛，有知识的优势。
宋永毅说，知识青年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知识的优势。无论是毛泽东或是习近平，他们并不希望这些人有独立的头脑，就送他们去农村，那个就是农民化。知识分子的农民化就文明来说是一个倒退，就他统治来说是一个加强，因为他要管住人民的脑才行。宋英认为 習近平以經濟問題來到遊說重啟上山下鄉的鬧劇。他說馬克思有句話，就是說歷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現的時候，他時常還是一個正劇，但是當他第二次出現的時候，他就是一個鬧劇或者是一個喜劇。你現在就可以看得到習近平不停地在搞鬧劇搞喜劇，因為你想上山下鄉，毛澤東搞的時候就是幾千萬人上山下鄉，而且他還振振有詞的。他說這些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些已經破產了。大家都知道毛澤東那個時候亂搞，搞到天怨人怒，咁样最后就取消咗。而家习近平就系要搞呢样嘢。
马克思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历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它常常还是一个证据。
钟永毅又补充话，毛泽东嗰个时代，佢仲有经济问题，佢当时之所以将咁多嘅知识青年、红卫兵赶到下乡去，除咗佢唔系咁好控制之外，仲有经济上嘅问题。大量嘅人喺城市唔能够就业，因为文革将经济搞到一塌糊涂。而家嘅经济冇差到去到文革嗰个程度，可以见得习近平将控制人嘅思想，尤其系将佢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嘅农民化放喺佢嘅首要地位。除咗觉得自己一身武功就无用武之地嘅何先生事先仲了解到参与人才下乡计划会有或多或少嘅补贴同良好嘅配套条件，甚至对自己未来嘅仕途有一啲帮助。但系现实情况同何先生嘅愿望大相径庭。佢话佢哋嘅工资同待遇并唔系好高，可能会比普通嘅公务员都差一截。并冇讲因为针对佢哋嘅岗位有一啲特殊嘅补助，冇嘅。佢哋目前嘅待遇只能够勉强维持佢哋嘅正常生活。中国嘅农村振兴计划实际上喺几年之前就已经启动，但系大多数仲系以公益性嘅帮助同扶持为主。可以话人才不断流失，使到当局意识到完善实打实嘅补贴等嘅实惠性嘅政策，先至系令人扎根农村嘅关键。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就曾经建议话，通过补贴同配套条件建设，实施农业人才下乡计划，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据统计，大学生村官挂职期满之后，90%面临重新择业、后期管理安置的问题。大学生村官在推动阶段获得了一些政府的承诺，譬如解决户口、优先安排、上研究生等。很多决定参与人才下乡计划的应届生选择将上山下乡当作跳板，但是政策下不到下来，补助跟不上，实施能力差，人才下乡之后发现事与愿违，选择离开亦都无可厚非。何先生说他刚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他们去到农村的时候，他们只是不被老百姓认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去倒金，因为在他们眼里面，他们这种高科技高学历人才是不会长期留在农村的。他们觉得他们这些人停留一两年之后就会被政府调走或者是提职，他们不愿意跟他们一些人讲一些真心话，要他们去融入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说这造成他们工作上的一些困难。而当何先生正式开始接触村里面建设的点点滴滴的时候，他意识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没办法跟老乡沟通，教育文化环境的差距导致村官和村民这两群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期。何先生反映，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们不愿意通过城市人才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改变生活，他们更加希望等着政府救济补助自己。何先生又说，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他想他用他在大学所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农村的建设，帮助农民脱贫，教会他们怎样去利用新时代高科技的方法去实现脱贫致富。他想这些也是国家发起政策号召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农民的固守思想是等着政府的补贴和救济来到解决一时的贫穷，实际上并不能够在本质上解决他们的贫穷。历史学家郭剑雄先生说，上个世纪中国的上山下乡那些不叫做青春无悔，那些是青春无奈并没有选择的。没办法不承认新一代的知青确实拥有了选择权，但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新时代的问题。 张女士是文革时期近2000万上山下乡队伍之中的一员，去到山西插队的时候，岁月令到她刻骨铭心。她表示目前人才下乡面临的困难和当年不同的，文革时期的知青需要面对的是生存的问题，现在就需要对付的是人心。他说他们真的做到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村，接受了农民最淳朴的感情教育和最艰辛的生活生产条件的教育，才知道农民的不容易，才知道了粮食来之不易。在农村这几年令到自己知道了中国广大农民生存的基本生活和状况，和他们的经济条件、人情往来，和他们淳朴善良的真善美的真情实意。张女士又表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当年知青是单纯的，老乡是淳朴的，但几十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人心变化太大了，个人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知识生长环境的变化令到整个社会国民素质下降了。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独立学者吴造来就认为，新老下乡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将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知识被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为痛苦的不过是国家的家园离散、军欲分离。张女士回忆说，她是16岁离开北京的，当时北京市政府有号召她初中才毕业，屋企里面父母来讲非常之反对的，当时要去山西曲沃，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老家。难忘的就是当时北京上火车的时候，当时走的时候他们将近有1000人，北京市政府专制要他们去的山西，直接去的山西后马火车站，全卡送他们，全校老师同学都去送。北京火车站在8月5号上午10点发车的时候，车站可以说是一片哭声。他又接着说，之后他去了半年之后，他的母亲去山西，他想他想他的母亲想到好犀利，差啲神经失常。以当下中国嘅经济条件，回家与家人团聚相比文革时期确实容易得多。但村官何先生就反映，农村基层工作繁杂，节假日周末根本唔可能翻屋企，必须要喺农村里边睇住。另外一方面，文革时期嘅上山下乡最为人诟病嘅系知识青年嘅教育断档，多数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仅仅是初中的教育水平，中断了教育的他们最终在高通发展的中国的社会里面沦为底层。张女士又说，因为他们16岁初中毕业之后，去到农村之后就没有在学习文化知识，有一部分人，当时的相当少的一部分人，自己还是在那里看书，然后返回到城市之后，和城市里面的一些工种不衔接这样的情况也都确实存在。尤其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被淘汰了，没有文化知识跟不上时代，最后做一些社会底层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穆少华盛顿的报道。